约伯记，探索人生的无尽苦难。
诗篇，颂唱人生的丰富经历。
箴言，诠释人生的莫测智慧。
传道书，透视人生的终极意义。
雅歌，赞叹人生的美妙爱情。
旧约圣经里的五卷诗歌智慧书，是人生经验的保障。
让我们一起来发掘。
亲爱的弟兄姐妹，非常感谢神，让我们可以在空中再次透过广播一起来分享上帝的话语。是不是已经把你的心都预备好了，要准备查考今天的诗歌智慧书了呢？是的，放下心，怀着一颗非常兴奋的心情，可以进入今天要查考的雅歌书了。往往我们查考雅歌书，我们会觉得好难明白啊，不然呢，就是读一读就跳过去了。到底雅各书在整卷圣经里头，它的地位是什么呢？我们又要怎样来解释雅各书呢？这真是一场奥秘的盛宴呢。方亚新邀请了林玉华老师在我们中间为我们讲解。底下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林老师。
您好，我是林玉华，很高兴能够在空中与您相会。今天我们要谈一个非常有趣的，而且非常动人的一个题目，那就是我们从雅歌来看爱情。在我们开始的时候，我要跟各位说一个故事，您仔细听咯。这是我认识一个非常活生生的例子，有一位在学校教书，但他又非常爱主，乐于服侍上帝的一个弟兄。有一年的夏天，他的聚会特别的忙，他的姊妹一连忙活了赶了十来天的聚会。有一天早上，他累得竟然连床都下不来，原来是他的肿瘤发作了。问这个弟兄他知不知道姊妹的身体状况，他说知道啊，这不过是老毛病了。也许我们以为他会好像不关心自己的妻子，事实上他并不是不关心，因为我看到他一整夜都为了他姊妹的身体定不下心来讨论事情，而是呢，他实在是不知道如何表达他的关心，甚至表达他的爱意。这在中国保守的文化背景里面，这是非常非常普遍的。再加上我们许多基督徒都认为，只有对事工专注才能算得上忠心，如果关心自己的家，那就好像把心分了，好像偷了上帝的时间。虽然我们有许多人对于尼托生弟兄有不同的争议，但在神学上却不知不觉地受了他很大的影响。例如他所说的，人的灵魂要破碎，也就是指一切的情感和欲望都要否定、摒弃和压抑，那么灵呢，也就是神的生命才能出得来。这几年来，我个人也在教会的服事当中，不断看见基督徒的生命、服事与家庭生活长久处在一种潜在的矛盾和压力的当中。难道我们爱神和爱家人真的难以两全吗？不，绝对不是这样子的。事实上，爱情在神的里面不但是清洁的，而且更是神所喜悦的。我这么说不是因为我对爱情有特别的渴望，或者是我偏袒爱情，而是在圣经里面就是有这么一卷书，可以说是最温柔也最引人遐思。各位，我特别要先说明，遐思遐想可不是想入非非哦，这是指着我们今天可以因着经文当中的一些引导想得很长远很深刻的意思。不错，我想你已经猜到了，我们今天就是要来看雅歌。 雅歌他自己介绍他是所罗门王的歌，是歌中的雅歌，这正是这首诗歌最美的一个介绍词。他被称为歌中的雅歌，实在是恰如其分，非常的中地，因为在整篇的诗篇里面，他所谈论的主题就是爱情。爱情是从人类以来最被歌颂，甚至最难了解，也最深刻刻画人心里面的一个情感。而雅歌呢，他不仅谈到这个每一个人都有所不同经历的爱情，同时他也在这首诗歌里面也同样的很深刻的去描写除了人与人之间的爱情，还有神与人之间的爱。在雅歌这卷书，其实在他写作的过程里面是非常特别的，不仅他的人物是这人类历史当中最有智慧的所罗门和他最爱恋的女子之间的美妙爱情，同时在这首诗歌里头，他也同时的用很多很刻骨甚至很露骨的，应该说很露骨的方式来描绘男女之间最隐秘的情爱关系。这种男女关系不要说我们中国人很难启齿，就是连那些保守的犹太人也是一样，觉得这是很私人的事情，怎么可能会放在圣卷里呢？这就是他奇妙的地方了。而且呢，雅歌呢，根据犹太人的传统，不到30岁的人是不可以读雅歌的，这也增加了这卷书的神秘色彩。可是很稀奇哦，各位听众朋友，您知道吗？在犹太人的五大节庆里面，雅歌是其中一个公开被诵读的一卷诗，而且它是在逾越节的时候诵读，这是非常奇妙。逾越节，我们如果记忆还很清晰的话，您还记得吧？逾越节是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那时候犹太人被法老所辖制，他们不仅生活困苦，而且更大的，他们面临到一个威胁，就是他们的民族要被毁灭了。于是在那个时候，神用他特别的方法拯救犹太人出埃及，他用十灾，其中第十灾的时候就是击杀长子，所有的犹太人都必须在门楣上涂上羔羊的血。那时候灭命的天使来，一看到门楣上羔羊的血，他就会逾越过去，保守这家人长子的身份。如果这家人没有呢？啊，那一家长子就在当夜会被击杀，甚至连皇宫里的法老的王子也没有办法逃过这一劫。于是犹太人就受了上帝的救赎，离开了埃及。这件事情在犹太人来说，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记号，它纪念上帝在他们最贫苦最困苦最艰难的时候，用他羔羊的血救赎了他们的生命。这个逾越节是犹太人一个非常大的节庆，他纪念了上帝的救赎，提醒了以色列人，神用爱把他们从埃及拯救出来，使他们得自由。就在这个时候，以色列人在逾越节的时候，为什么要诵读雅歌呢？他们其实，他们的焦点是为了要感谢上帝，用那最深层、最亲密、最直接的爱向他们展现。所以他们在逾越节的时候，公开的来诵读雅歌。所以听了，亲爱的听众朋友，到这里，我相信你对雅歌一定会有不同的看法吧。其实雅歌对我们来说，不单单它有属灵的意义，其实它也很深刻的、很真实的教导我们如何在我们现今的生活里面去跟上帝建立关系，也跟我们亲爱的家人，尤其是我们的配偶建立关系。有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正视爱，其实不能正视爱，是因为我们对于爱有很深的恐惧，有很深的障碍。如果我们连看得见的弟兄，甚至就在我们身旁，那与我们生命、与我们的侍奉紧紧相惜的一个姊妹、一个弟兄，我们都没有办法用真实的爱去爱他的话，那么我们怎么可能用那极深的爱来回应我们那看不见的上帝呢？所以经上记着说，我若不能爱那看得见的弟兄，怎么能够爱那看不见的神？其实这是同样的道理。雅歌这卷书 上帝用一个很特别的方式感动诗人所罗门，让他写下来的时候，他的着眼点不单单只是用一种象征的语法来表达人对于上帝、上帝对于人那种极深极甜蜜的爱情，同时他也很具体很细腻的来描绘人如何与人，特别是我们的爱人，建立一个真实而且永恒的关系。当我们今天要来看雅各的时候，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故事，那就是我们如何来谈恋爱，来跟神谈恋爱，来跟人谈恋爱。就像我刚开始的时候所提到的那位弟兄，其实在他侍奉当中，我亲眼所见是他的忠心劳苦，但是我往往在他身上看见的是许多中国基督徒我们在侍奉的当中所承受到的那个压力。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常常痛哭流涕，为了自己的罪悔改，为了上帝的国未得伸张受到逼迫哭泣，这是对的，这是好的，这是我们的心里为神的国而忧愁。但是说实在的，我很少体会到我们的弟兄姊妹在祷告当中深沉地经历到上帝释放的爱和甜蜜和自由。同样的，我在弟兄的侍奉里面，我在姊妹的侍奉当中，我却也鲜少看见他们从家庭里面彼此扶膝，彼此自由地表达爱意的里面活出基督的见证。他们都是好人，他们都是热心忠心为主的人，但是往往他们的儿女看不见他们的父母如何活出爱来。其实我不忍心对我们的弟兄姊妹有太多的要求，有太多的苛责，因为我知道他已经尽力了，所以我特别有一个心里深沉的负担，我巴不得透过这样的时间，我们一起来看雅各，我们来看看上帝怎么教导我们。我们不看我们文化里面给我们的包袱，我们也不看我们人性里面给我们的障碍，甚至我们也不妄自设定性爱都是属肉体的，都是该被定罪的，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深刻的享受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我们没有办法享受我们彼此之间的爱情，我们的家庭生活，我们也没有办法进入到上帝的至深隐秘处，与上帝真的合而为一。上帝不是一个工头，每天盯着我们做多久的工作，做多少的工作，成就了多少的事业。上帝也不是一个严厉的管家，常常拿个鞭子在后面鞭刺着我们，怕我们懒惰的本性拖累了上帝的工作。亲爱的听众朋友，上帝爱我们，他愿意我们享受他，而更是在世界上为我们预备了一份礼物，那就是他让我们在爱情里面享受我们的伴侣。请听好哦，我说是享受，上帝让我们彼此享受我们生命当中所有的果子。所以我们要来看雅各，我盼望我们从属灵的角度来看雅各与神与我们的关系，我也盼望我们从雅各来看很真实的婚姻关系，甚至我们还会谈到在一般时候我们不太容易听到说到讨论到的性跟爱。可能听众朋友也许会觉得这在电台里头讲这个合宜吗？也许你会觉得我是一个传道人，是神的仆人，听这些讲这些合乎圣体的体统吗？那我就要请你回想一下，你跟上帝初次相遇的时候，你是不是真的被他的爱所激动了？圣经里面说神的爱激励了我，那个激励的意思就是如同心里被欲望被那种爱所充满的时候忍耐不了。做一个不太文雅的比喻，就好像我们吃坏了肚子那样，不得不马上要去解决去处理，那种内心的那种迫切啊，这就是被爱激励。所以呢，当我们最近我们不断的看见许多在中国人的教会里面，我相信甚至有你哦，有人研究圣雅歌或者是讲解雅歌，其实这对感情向来非常保守的中国人来说是一个很大的突破，而且是一个可喜的现象。 这表示我们对于上帝所启示的真理不是偏着胃口挑我们愿意吃能吃可以吃的来吃，而是我们对于上帝的真理有一个更宽广更超越我们限制的接纳。但是呢，大部分我们教导雅各的时候，许多的牧者或者是书籍仍然以一种完全是寓意的方式来强调雅各书中信徒与神之间和谐亲密的关系。但是呢，对于雅各所表面的信息，譬如说他谈到了爱情、婚姻，甚至对女性同体的描绘、性爱方面的这方面的信息，就完全淹没了。我们把雅歌缩水了，我们只找出一些我们觉得非常优美非常美妙的句子，或者是可以做自己心里面的一个很深沉对神的回应的感受，或者是送给别人当做一种激励和赞美。但是我们很难从整篇雅歌很具体的去看自己所不懂的部分。所以我们因此很多的青年男女，甚至包括我们自己，没有办法从这种纯爱的教导当中，从圣洁的爱的教导里面去体会到神如何来看待我们男女之间的关系。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得到一个正确的教导，很相对的，我们对于情欲的描写也很容易流入在男女关系一个错误的认知和腐败的意念里面。我们的思想没有办法被校正，我们人与妻子的关系没有办法被更新。于是我想借着往后的这七次的机会里面，可以与您从各种不同的层面来探讨雅歌。除了我们如何来正确的解读雅歌书的文体和神学意义之外，我还希望更多探讨从雅歌的角度来看男女之间的爱情，让我们彼此之间在异性的相交，一个能够建立一个既合神心意又符合人性那种内心当中最深渴望的那种需要。所以我特别要先在这里说，我们在后面有三次，最后的三堂课我会特别谈到有关于恋爱、婚姻和性爱的关系。所以我心里有几分的期待，我盼望通过我们这样子的相交，通过我们这样子很清洁的、很没有色彩、很没有预先设定的那种判断论断的那种立场来看雅歌，以至于我们可以有一个新的而且有价值的盼望。雅歌书是上帝给我们的情书，我们也从雅歌学习到如何与我们的配偶、与我们的爱人正确交往，彼此相待、彼此相爱的一条道路。好了，我们现在对于雅歌我们有一个很正确很清楚的立场了，那么我们就在这样的立场下，我们要来一起看看有关于雅歌书里面它一些很重要的引言。在现今我们来看到雅歌的时候，我刚才已经提到雅歌是在犹太社会当中被公开诵读的五卷书其中的一卷。在它五大节气里面呢，其中我说的另外四个节气就是以斯帖记在普尔节唱的，因为以斯帖记记载着以色列人从普尔节里面被救赎，脱离哈曼的手，不灭族便不灭种。另外呢还有在犹太人欢度所谓大麦收割节的五旬节里面，他们欢唱路德记，在路德记里面他们庆祝上帝的丰收，也同样感谢上帝的爱普泽万民。在传道书呢，往往是在祝棚节的第二天所诵读的，他们很深的去思想上帝在人生命里面给予人生的意义，我们的劳苦到底为了什么，我们的生存是为了什么。于是在传道书在诵读的时候，犹太人再一次的去思想，其实我们生命的价值不是在于物质，住在帐篷里什么都没有，但是呢，有上帝与我们同在，神就使得我们一切的生命、一切的生活有意义。所以呢，您有没有想，你有没有发觉，这一卷书，其实这五大节气都针对一个信息， 就是人生而为人，是为了要彰显神的荣耀，要经历神的救赎，也在这个同时呢，人去体会到上帝所赐的一切的丰美。雅各书的作者，我想在诗篇里面，雅歌里面已经非常的清楚告诉我们，他的作者是所罗门王。有许多人对于雅歌的作者觉得，雅歌有很多的比喻啊，有很多的色彩啊，好像都是后代的，好像是以色列归回以后才写的。譬如说他提到了德萨，譬如说他提到了许多的诚意，这些好像是在后代时期，在犹太人晚期的时候才显露出来，他们是成为重要的地位。事实上，雅歌既然他的第一节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他是所罗门王的歌，而事实上在列王记上的时候，他也记载所罗门王写了将近有1000多首，准确数字是1005首的诗歌。在这些诗歌里面，其实所罗门王这个上帝所赐予人类当中最有智慧的王，他想尽了看尽了一切的荣华美貌之后，他的心对于爱情有一个非常真切非常亲切贴近的认知。所以当他写下雅歌的时候，他的笔法是非常的流畅，甚至超越了当时候所盛行的一些爱情的小品。所以有人认为说，所罗门王怎么可以写出那么有智慧的书，在他那么早期的人。但是从圣经里面我们没有任何的怀疑，因为他是神所赐予最有智慧的王，也同时在圣灵的感动当中，他非常清楚而且深刻地体会到什么是爱情。当然我们刚才看到了所谓的五大节气，这五大节气就是逾越节，那么那时候我们知道他们诵读的是雅歌，另外还有路德记，它是在五旬节所诵读的，它纪念了收大麦的欢乐。而耶利米哀歌呢，则是阿布月所唱的，它纪念耶路撒冷的被毁坏，人因此远离了上帝。传道书则是在祝棚节的第二天诵读，来纪念人生而为人的意义乃是在于敬拜上帝。以斯帖记呢，则在普尔节纪念了上帝的救恩，让以色列人，也就是让神的选民、神的百姓，生命得以在异邦异族当中被存留下来。这五大节气里面都同时引用到人在不同的层面里面、不同的光景里面所需要面对上帝的救恩。一个人身为基督徒，领受到上帝的救恩，不是单面的，不是单一的，而是在我们生命里面每一个层面，不管是在我们面对生命的意义、生活的价值，甚至当我们面对苦难非常真实的那种心理的磨难的时候，甚至在我们面对生命里面最甜美、最有那种吸引力的爱情的时候，神都在其中教导我们。所以一个基督徒应该是一个最健康的基督徒。身为传道的我们，如果我们的圣经是按着我们能够理解能够接受的来读的话，那么神的智慧对我们来说就是比我们的智慧矮一截小一截，我们用我们的方式来筛选。那么这样子的一个人，您想他会整全吗？您想他看见的神还有对自己的认识，他所带领出来的羊群会健全吗？会完整吗？所以我们看雅歌不单单是因为它是一卷不容易读但是却是非常深奥的一本书之外，其实我们有一个更深层的目的，我们盼望在上帝的面前我们能够恢复，因为圣灵的缘故，恢复我们受造为人的尊严、尊荣和健康。雅歌书是所罗门王写的，他被列在正典，不是后面的编辑，而是他写成的时候就被接纳了。当然这与所罗门王是这本书的作者有很直接的关系之外，其实这本书也被许多的学者说是一本唯有恩典能教导、唯有经验能学习的书。所以他被列在正典当中，绝对不是按着人粗浅甚至各个文化背景里面对于性、对于爱、对于男女关系那种很腐败的认知里面他被选立的， 其实它是一个非常纯净甜美，把人生最美的关系把它恢复到一个正确的地位上。所以呢，雅各书今天我们来读它的时候，我们要把我们的那种文化背景里面有色的眼镜要拿下来，我们也同样的要用谦卑柔和甚至开放的心胸来拥抱雅各。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接下来会有七次的时间，我们要从雅各的结构、雅各的神学预表，甚至我们进入到每一个经文里面隐晦的部分来讨论雅各。我也盼望我们最后的三次可以从生活里面很具体的一些主题，特别是有关于怎么去谈恋爱，怎么去辅导人谈恋爱，怎么样去生活，建立自己一个健全合神心意的婚姻生活，以及我们怎么去处理我们跟我们的妻子、跟我们的丈夫、我们的爱人最深层的相交相爱的性关系。这些我都需要各位您用祷告的心、用清洁的心来托住、来聆听。我也请求您为我祷告，让上帝的爱透过我们的分享、透过我们的解经、透过我们的思考，能够流畅的在我们当中被神的百姓所认知。好了，我们今天就要停在这里了，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要感谢您，谢谢你把你的爱情没有隐瞒的、毫无瑕疵、毫无玷污的放置在我们的当中，充充满满的让我们可以享受其中。我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更认识你，除去我们肩头的担子，除去我们眼前的帕子，让我们看见你的荣美，并且经历你的爱情。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将祷告是奉告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非常非常谢谢林老师带来的讲解，这一个爱的乐章，雅歌所带来的讲解是非常丰富的。期望我们透过以后几次林老师在课程当中的解释，我们能够越来越看见这一卷书其实跟我们现今的生活有很密切的关系。这一卷歌中之歌的书是这样的美妙，也盼望我们透过这样的查考能够体会神所要赐给我们的宝贝。如果弟兄姐妹对于这些查考有任何的疑问，欢迎你来信跟我们交流。来信请寄到电台播报的地址，写给方亚新，方是大方的方，亚洲的亚，新鲜的新，写给方亚新收就可以了。我们收到您的来信就会尽快为您服务。好，今天我们课程就来到这儿了。祝福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每一次学习都有丰富的收获。我们下回见。
我们曾经深深相许，要创造属于我俩的天地，让每一天都能够亲亲密密，充满了活力。虽然有时遇到挫折，甚至灰心几乎要放弃，但如今我愿靠主重新立志，献上自己。因为若一份感情要